干，约瑟被卖。约瑟，是我在圣经里头非常喜欢的一个人物，在创世纪里面，有很多的篇幅来描述约瑟，约瑟这个，在我们今天这个就是关于约瑟的第一个故事，就是约瑟被卖。我开始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约瑟是被谁卖的？被他的兄弟所卖，所以实际上是一个家庭的悲剧。我们知道约瑟他的一生实际上有很多神特别的旨意在里面，所以说比如说像约瑟被卖这个事情，我们今天会借着创世纪第37章，我们来看看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希望可以借着我们这段时间查考这段圣经，帮助大家来理解我们人的软弱还有神的心意，帮助我们可以能够更好的来依靠神。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都是你所造的，主啊，你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心里的软弱、心里的败坏你都清楚。主啊，就求你来借着下面的这一段时间，赐给我们谦卑的心，主啊，让我们在你圣洁的话语里面可以与你相遇，主啊，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可以更加明白自己是什么样的。可以认识到自己是多么的败坏，多么的需要你，我就求你来帮助我们，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心意，就可以更多的让我们的心可以转向，可以更多的来信靠你。我们就求你来赐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还开始之前，我还是来简要复习一下这个创世纪的这个大纲啊，前面都有讨论过哪些。创世纪在前面前十一章呢，它介绍了人类历史开始的四大历史事件，就是创造、堕落、洪水和烈火。实际上，神的救赎在洪水之后就已经展开。神的救赎呢，它就是通过选择以色列人来彰显神旧约的计划、救赎的计划。我们在前面，然后圣经在从第十二章开始，就是放慢节奏，以传记的形式来记载了这个以色列人始祖的四位始祖，从亚伯拉罕开始，然后呢是以撒还有雅各。我们前面两个月的时间，实际上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从27章到36章来看雅各。我们今天呢是37章，是进入到第四个这个始祖，就是约瑟。我前面提到约瑟，我非常喜欢，喜欢他有很多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约瑟身上啊，你能在很多地方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影子，这就是圣经大家经常提到的叫预表。我知道大家经常说预表啊，我想在这里花一点时间，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预表，让大家来看圣经的时候，也是带着这个预表的这样一个想法来看，会帮助大家来读旧约的圣经。旧约圣经里头有很多预表嘛，它记载了旧约圣经里头记载了很多人物、事物啊，一些事件，还有一些条例啊，实际上它不仅仅是记录这些事情作为历史作为记载，而是指向新约里将要来的人物、事件，一些还有一些制度。所以说，新约和旧约有这样一种内在的这样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呢，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从新约的观点来看旧约，也从旧约来看新约。神学家奥古斯丁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来描述新约和旧约的关系，他说：“新约是藏在旧约里，旧约是显在新约中。”他就是用这句话很形象的来表明新约和旧约的关系。保罗也是在哥罗西书里面他有提到，说这个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经文，说这些是在这个根据上下文来看，他讲的是旧约里的条例，就是这个旧约里的条例原是后世的影儿，就是预表，那形体或者那本体却是基督。所以说旧约里面记载的很多东西是指向耶稣基督，包括那些条例就是指向耶稣，还有他所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我们前面有讲过这个亚伯拉罕献他的爱子以撒的事情，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预表啊，它是预表了以后神的救赎的计划，就是神要在他的计划里面，他要把他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来成就这个救赎，以他为祭来拯救神的子民。所以说实际上就是一个预表。如果你要仔细来查考的话，发现实际上它不仅仅是这个事情。比如说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个地点叫俄利亚地，那个地实际上是后来那个耶路撒冷 上来看也是非常的吻合，所以我们就能看到神的计划从一开始就已经定下来，然后它是一步一步的实施。它在实施之前，在耶稣到来之前，他已经借着其他的事情来做一个影子，让大家看到这就是以后要发生的事情。他把这些事情呢记载在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事情，记载在旧约里。他不是说让我们看着说亚伯拉罕这信神信到这个地步，把自己的儿子都要杀掉。他不是，他是为了要预表他自己的救赎的计划，让后人看到的时候可以明白，哇，原来神的意思早就已经显明，他现在终于把他的本体显示出来，让我们可以清楚，可以明白。同样呢，我们也是刚才也提到，在以约瑟身上就有很多，在以撒身上有很多人把他跟耶稣给对应了，然后列出来有十多条，可以一一对应起来。而在这个约瑟呢，他有人列出来上百条。圣经没有很明显的说这个约瑟是预表主耶稣，但是呢，我们在他身上能看到很多主耶稣基督的影子，所以说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来认识他。我们在今天这个经文里头就能看到一些。我们在接下来我们开始来读今天的经文，在读经文的时候，我们读完之后，我会大概指出来一些。我是希望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不太愿意读旧约，因为觉得好像有点脱离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好像跟新约有的时候看起来也没什么关系。但是我就是建议大家，就是本着这个预表的想法，然后你去读。在读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实际上旧约实际上有很多东西是指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来明白旧约，好来明白新约，能够帮助我们更好来应用，明白神的心意。好，那我们就是来开始来读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先来读这个第37章1到4节，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的妻女乳下约瑟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毗拉西帕的儿子藏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成人，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很多的话。这个前四节就讲了这个雅各和他儿子约瑟还有其他的这个儿子的关系。里面讲到雅各他爱约瑟过于他的粽子，我们要看到他不是说因为约瑟打他的哥哥的小报告，所以他才更爱他，而是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的，所以说他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现实是没有办法改变，所以他哥也没有办法，他哥因为就是嫉妒他，父亲爱他爱约瑟更多，所以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很多的话。实际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类似，他也是天父的爱子。而且呢，这个他当时来到这个第一次来的时候，犹太人也嫉妒他，也恨他。好，我们看到就是已经是发生了这样一个事情，就是约瑟的哥哥们已经开始恨了。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情呢，让约瑟的哥哥们更加越发的恨。我们来接下来读第5节到第11节。约瑟做了一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在田里捆禾稼，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绊。他的哥哥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后来他又做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说：“看，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和11个星向我下绊。”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伏在你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就把这话存在心里。接下来就讲了约瑟做了两个梦，这个两个梦实际上是同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呢，就是约瑟以后要做王，管辖他的哥哥。然后呢，也是因为这样，哥哥们就越发恨他。前面是讲到这个，约瑟跟父亲的关系啊，这个父亲宠爱他。接下来就讲到约瑟，实际上他以后，他不仅仅现在蒙父亲的宠爱，以后他会来做王来管辖他，所以他哥哥们就越发的来恨他。与约瑟类似的，实际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是，他也是，他也是。 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能看到耶稣基督的一些影子。我们知道这个在直到目前为止呢，他那个约瑟的哥哥们虽然恨他，嘴里说不合谋的话，可是并没有伤害他的举动。那接下来的事情就发现他机会来了，他心里面的恶就发出来了。是什么机会呢？就是在创世纪第37章第14节，这个雅各以色列说，吩咐约瑟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安不平安，回来告诉你。他出西伯伦，他就往西边去。我们知道这是当时雅各的听到他的儿子们在西边放羊。如果大家记得在前面我们讲到，就是他的儿子西缅和利未，因为他们的妹妹米拿受辱，所以就他把西缅里的男丁都西缅城里男丁都杀光，杀光的把他那个城都掳掠了。这是后来知道了大概多少年之后的事情。然后显然雅各当时还有点心虚，因为他孩子在。所以他的儿子在那边放羊的时候，他就有点担心，就派约瑟去看。然后呢，约瑟呢就听了他父亲的话，然后呢就去到事件去找。从接下来的经文里头，我没有放在上面，我就不。但是约瑟呢，他就去很忠心的去找，然后呢找到在事件没有找到，就又继续往前走，在多探探的地方就找到他的兄弟。对比约瑟呢，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基督也是天父来差遣。而且呢，是来寻找和拯救失散的这个弟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有一些类似，也能看到一些有耶稣基督的影子。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他的哥哥们，当约瑟找到他的哥哥们，他的哥哥们到底做了些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这个37章18到24节。他们远远的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共谋要害死。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样。有便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有便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的父亲。约瑟的哥哥他们就脱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坦衣，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好，谢谢。然后接下来那个就做了些什么？他们同谋要害他，他为什么要害他？他们就称他约瑟为那个做梦的，显然他们对那个约瑟的梦是耿耿于怀。说那个我们把他给杀了。所以他说要这做梦的来了，我们要把这个做梦的给杀了。为什么要杀呢？要看他就是不让他做，看他的梦，让他的梦做苦。所以说我们看到他前面那个记忆在这个时候已经要现为这样一种同谋的行为，要把他给杀掉。在这个适当的机会，他的父亲在身边，所以呢他们就可以设计策来把他给杀掉。然后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是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尤其是当时犹太人的一些议会的官长、祭司，他们记恨他，不想让他做王，然后呢，就是设计同谋要把他杀掉。我们也记得这个，当时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罪名是什么？就是犹太人的王。所以说，当时那些祭司他们是在记恨他，也是在适当的时间就表现出来，要把耶稣基督给杀掉。而且呢，耶稣在被钉十字架前，他也是他的外衣也被脱去，就像约瑟在这里，他的哥哥们在把他扔到坑里，见他的身上穿了一个彩衣，就是象征他父亲对他崇拜的那件彩衣被脱掉。所以从这方面，我们也能看到一些类似的地方。好，我们接着来看，约瑟并没有在坑里面死掉，这个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呢，是这样，约瑟反而是后来是被卖为奴隶。我们来接下来来读一下25章到第25节到28节，在这里我们一起来。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墨药，要带下埃及去。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 需要太想卖了。就显然，如果真是他兄弟的他的骨肉的话，他压根就不应该卖他，也不应该害他。但是他说，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我们就不要害他了，他给卖了换点钱。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个犹大，他的哥哥犹大也是非常的伟大。同样，我们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基督跟他同在的犹大，也是为了30个银钱就把耶稣给出卖，也是他身边的人。所以我们刚才我就是跟大家领着大家一起来做了这样一个练习，就是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就看到在约瑟的身上，实际上有很多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影子。我们在接下来的章节里面，一直到创世纪的最后，实际上我们能读到越来越多。今天大概也只有10几章，有人总结出大概有超过100多条，它跟耶稣类似的地方。所以我鼓励大家回去之后把这个旧约这个尤其关于约瑟这段好好读一读。自己好好琢磨琢磨。这个我们知道约瑟被卖到埃及是神的这个整个救赎计划，启示他救赎计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从这个方面实际上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如果说我们脱开神的计划不谈，我们光来看人的话，我们能看到实际上从人这个层面，实际上兄弟相残啊，兄弟相害，实际上是一个家庭的悲剧。我们在这个悲剧里头，我们能够学到些什么？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我想下面花一点时间。我们知道约瑟的兄弟忌讳他，因为是他的父亲爱他，过于爱他。第二个，约瑟有时候来过往，他来管他。所以呢，这些都是约瑟现在已经拥有或者以后要拥有，而他的哥哥们没有。所以说，就是我没有，哎，可以说人的心里就是非常的忌讳，他表现出来。当事人的熟悉程度是有关系。如果说这个人是我们压根都不认识，他 他有什么和没什么我没那么在乎啊，他真的是有得到一些什么好处的时候呢，那我可能也就是羡慕羡慕啊，这个人这个比较幸运，他得到这个好处啊。但是如果说这个人是我们认识的人啊，比如说是我们的同学校友或者是远方的朋友，我们当他们得到一些特别的祝福的时候，心里头有一些有一种酸溜溜的感觉，这个人以前不怎么样，现在怎么发展到这个地步，比我强多了，就是心里面就是嫉妒就已经出来了。但是如果说这个人是我们身边的熟人啊，比如说是我们的同事啊，是我们身边的这个朋友经常见面，甚至是我们的家人，当他们身上得到一些这个神特别的祝福啊，比如说我们工作里面的机会有限，有的人我的同事跑到我前面去了啊，我觉得我应该升，结果我没升，他升了啊，这里面可能就会发展这个恨，这小子肯定平时在后面捣鬼，这个太不公平了，可能就会没有想从自己方面来想，把这个怒气发到得到好处的我们身边的的身上，实际上就是进入到恨。所以说这个嫉妒这种情绪，这种负面情绪有很多的层面，越是我们身边的人，越是我们亲近的人，我们反而会越来越强烈。所以实际上身在其中的人也是非常非常苦的，如果你活在嫉妒里面，这样一种很强的这样的负面情绪里面，实际上是非常非常不健康的。我相信每一个在里面的人都是希望可以出来，而且你活在里面的时候呢，你不但没有办法摆脱，而且它的破坏力是相当大的。在这个箴言里面，它有提到这样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27:4：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乱，唯有嫉妒，谁能抵得住？所以他在这里对比了嫉妒还有愤怒和怒气啊，看到这个嫉妒比他们都要厉害啊，是抵不住的。所以说抵不住，我想大概两方面：第一呢，你没有办法来控制，你不是说我想不嫉妒就不嫉妒；第二，它破坏力相当大啊，是我们从今天的例子就可以看到。我相信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一个人都多多少少可以体会到嫉妒的这个真实和破坏力。那么怎么样来面对嫉妒这样的情绪，怎么样能够从中解脱出来？我想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个嫉妒它的这个根儿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我们来对症下药。嫉妒的话，我知道有很多世俗的这种想法，怎么样来对付这个嫉妒。其中呢，有一种就是说啊，说比上不足，下有余啊，这是大家可能也是经常这个听到的，甚至已经用。我觉得这个不是说完全没有效果啊，有的时候你在换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可能会有缓解作用。比如说你比上不足的时候，哎，我跟下面比一比，实际上还是不错的。然后你心里头稍微觉得舒服一点，然后马上就说：“可是为什么他还在那儿？可是他为什么得到的好处？”所以说，他能够帮助我，就像一个跷跷板一样，他能偶尔帮我们来压一下。可是呢，我们的心，我们总是看到那个我们高兴的那个地方，所以究其根源，实际上是跟我们的心是有关系，不是说那个人怎么样，而是我怎么样。所以嫉妒的根源实际上是在于我们这个人心是不满足，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不要把怒火发到我们身边的人身上，不要把这个目标给搞错了，觉得问题是别人的问题。就像约瑟在这里，他的哥哥们就觉得约瑟成为他们眼中钉，真正发出嫉妒，发出恨。这样一种很残酷的行为的出现，问题不在于此，也不在雅各，实际上是在于他们自己，就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所以说，我们的根源在于我们的人心就是不满的啊。自从我们那个始祖犯罪之后，我们就能看到，这样我们的人心呢就已经背离了神，我们试图在神之外，我们的造物主之外来找我们生命的意义，来寻求我们内心的满足。但实际上是没有结果的。我们说，通常我们就觉得啊，我只要再多得到一些，我只要得到这个，我就可以满足。但是实际结果是我们得到之后发现还不满足，然后我们就再继续来寻求，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可以帮助我。我想打个比方，可能稍微岔开一点，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能体会，如果说你肚子饿的时候去买东西，去购物，可能会买好多你并不需要的东西。实际上买那个东西并不解决你这个肚子的问题，可是你这个有这种需求 些外面的东西，试图来满足我们内心，实际上并不解决什么问题。所以造成的结果是我们一个目标接着一个目标的去追求，希望可以得到满足；我们一个感情接着一个感情的去追寻；我们一个荣誉接着一个荣誉的去追寻。但是呢，我们都没有办法真正从里得到，因为我们的心没有办法在这里得到满足。正如这个神学家鲍勃斯宾汉他有提到，这是第二次提到的。他在他的《忏悔录》里面，这个第一章里面第一卷第一章里面提到这样一句话，说：“因为神造人呢，是为了神自己，就是我们是造的，我们说是为了神造的。我人的心呢，如果不安居在神的怀里，便不会安。所以说，我们人心真是要能得到满足的话，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到神那里，安息在神的怀里。另外一个可能大家相对熟悉一点。”科学家也是哲学家，也是神学家，叫帕斯卡啊。我们通常都知道他是科学家，他讲的那个关于空气压力，实际上他也是数学家、哲学家、神学家，反正有很多头衔。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觉得也是跟奥古斯丁这里面提到的很像。他说：“我们人心底里的深渊呢，唯有无限、永恒的神可以填满。”他讲到我们心里的那个深渊，一个无底的深渊，只有无限大的神和永恒。所以说，我们真正要解决我们人心不满足的这种情况，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我们回到神那里，我们在神，我们的心在神的怀中得到满足，得到安息。但我们怎么样回到神那里？不是我们想回就能回得去这个我们就要感兴趣啊。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因着信靠他，我们就可以与他和好。我们的就因着与他和好，我们才有可能回到他的家里。还有可能我们的心可以安息在他的怀里，所以我们这个是要感谢神的。实际上他已经把这个答案给我们，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主耶稣基督身边，回到神的身边，就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息和满足。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回去来操练这个事情。当你这个心里面这个嫉妒发作的时候，你的心不是对准你嫉妒的人不是对准你的老板，不是对准你的同事，而是回到神。这是我们讲到一个基督啊，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第二种基督大家也不能说不熟悉啊，但是第二种基督实际上是一种正面，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美，就是它是为了维护婚姻里的爱的关系，它是一种强烈的情绪，一种热心来维护婚姻里面这样亲密爱的关系。它的表现呢，就是在当这种亲密关系受到破坏的时候，它会有一种报复的热心。我相信大家还记得前段时间在那个大陆所发生的那个演员王宝强发现了他的妻子出轨之后呢，他就很愤怒，就当天晚上就宣布了，在网络上宣布跟他的妻子离婚。实际上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我有一个同事是一个女的同事，她也是她跟她的先生在一起，她一直觉得很幸福的一个婚姻，而且她的先生也挣好多钱。非常非常幸福，大家也都很羡慕。结果她在去年的时候，去年夏天的时候，突然发现，实际上她的丈夫出轨。然后呢，而且后来她发现好像还不止一次，所以她就非常愤怒。她也是，她后来她实际上她经济上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她净身出户，但是呢，她也是坚决的跟她丈夫来离婚。就是这样一种嫉妒，这样一种热心来保护婚姻里面这样一种很亲密的这样的关系。就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样一种嫉妒实际上是一种美，它是体现了婚姻里面的这种排他性。当婚姻里面的这个亲密的关系受到破坏的时候，忠于婚姻的那一方会大发热心，这样有一种很强烈的情绪发出。然后呢，为了维持这种婚姻的这种胜利，这样一种宝贵。所以这是第二种嫉妒。我是希望这种嫉妒不要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婚姻里，但是我们平时是要用热心来维护，跟配偶一起热心的来维护，不要走到了极限，其中有一个人要退出，另外一个人大发热心。然后呢，这是讲到人的嫉妒，稍微再展开一点，讲一讲神的嫉妒。神也是嫉妒，这个不是我在这边杜撰的，实际上是神在圣经里面多次做出这种宣告。在出埃及第34章第14节的时候，那个 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说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人啊，英文都是 jealous God， 名为祭邪人，所以说神的名 jealous 是神的一个名。我们知道神有很多名，他借着圣经来启示他自己的一些本性，所以说这个嫉妒实际上是神的本性之一啊，他是他的名，是吧？他的 name 是 jealous。我们知道神的嫉妒，实际上神是全，是这个全善，全然善良，全然美好。所以说神的嫉妒应该是一种美，所以它更接近于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个人的嫉妒的第二种，就是发热心来维护这个归因的关系。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神借着圣经来启示我，他造人的目的是什么？他造人，他拯救人的目的。他不是说就让我们来做工做苦工，他是要呼召我们进入到一种亲密的关系，然后呢让我们他找到一些同住。如果大家要是熟悉这个启示录，在启示录最后面神要提到他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他的子民这就是神最终的目的。神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跟他的子民在一起建立这样一种相爱的关系，然后呢他可以在这个世界的末了，在新天新地里，神可以与他的子民在一起来同住。所以说在旧约里面，神的这样一种启示这样一种计划，就是通过他借着摩西跟以色列人立约来实现。在新约里面，他是借着耶稣来呼召像我们这样这个不配的子民呢，来一起来进入到跟他这样亲密圣洁相爱的这样的关系。然后它的表现是什么？表现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人总是三心二意，在这个经常我们的心不在神那里，所以呢，最终呢，神为了来维护与立约子民相爱的关系呢，就会发热心，甚至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惩罚的、报复的举动给出来。但是神报复、神惩罚的原因是为了让我们回转，回来归向，所以神会大发热心。如果我们如果对他不忠心的话，我想在这里，我想从《认识神》这本书里头，我选一段他引用了一位神学家的话，就是讲到这一段，给大家来念。他是讲了，他说主时常以丈夫的身份来向我们说话，他既履行了一切职责，做了忠实忠心的丈夫，因此他要我们以爱和忠贞待他，既不可让自己的心灵使接于撒旦。做丈夫越是纯洁坚贞，当见到妻子向情敌投怀送抱的时候，因被冒犯而带来的痛苦就会越深。因此，这位一再真理中把我们许配给自己的主宣告说：任何时候，我们若漠视自己，要在这神圣婚姻中保持忠贞，用可憎的情欲玷污自己。尤其是我们本该对真神的敬拜保存的白璧无瑕，却转移到另一位身上，或掺杂了某些迷信的。他就会渡过中间，因我们容让奸夫淫妇闯入，不单背弃了我们自己许下的婚盟，更玷污了婚姻的床。他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所以这个中文念起来有点不太溜。但是我想意思大家很清楚，他是讲到神已经把我们许配给他，而且他是单方面他是保持忠贞，所以取决于我们的回应是怎么样。如果说我们不能一心在他身上，我们出外面找老三、小三、小四、小五、小六的话，神实际上他是非常在乎，他是度过中少，所以这是讲到神的嫉妒。所以呢，从这角度来讲，神实际上对我们是有要求的。神呼召我们进入到这样一种圣洁、这样一种亲密、美好的关系里，实际上他对我们是有要求的，就是他也要求我们也可以发热心，然后呢，来单单的爱他。不要把我们的心思放到其他的东西上，甚至是一些迷信的东西上，而是要把我们的心单单的放在他身上。所以我就是想在这里就是问一下这个在座的弟兄姐妹，你的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因为我们归根到底是这样，还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神呼召我们，神呼召我们不是就是让我们说是觉知信主受洗，这不是神的。当然这些是很重要的。不要忽略， 申护照我们也不是要让我们就是途径很慢，这些也很重要，但是不是神的目的。申护照我们也不是为了说只是在教会里头，教会里头没有人办事，然后在教会里头不是停办，这些也很重要，但是不是申护照。申护照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进入到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是要用心来经营，双方的发热心。我想有一个他的任何东西都不。 但是这也不意味着说我们什么事都不做了，或者说把这个万事都抛弃了。相反，实际上我们什么事该做的还要做，但是呢，我们做是认真主做的，不是为了人做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你们无论做什么，都要
从心里做，
像是为主
做
的，
不是为人
做
的。
所以说，我们在万事的，就是我们以前做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做。但是呢，我们因着我们与主的关系，我们就为他而做。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里，我们都可以为他而做。我们从起床开始，一直到晚上睡觉，在工作、教养儿女、在教会服侍，我们任何的环节，我们都可以从心里发出来为主而做。如果弟兄姐妹在每天这个环节里面来操练的时候，会发现你做事情的态度跟以前是大大不一样的。而且呢，你最终做事情的结果也是和以前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是邀请大家一起来把我们的心转向，然后呢，可以一起来操练，怎么样来信靠，怎么样来认识，在每天的生活里。